的时候，他们讲人生，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啊，如果强壮可到80岁，所以70岁是一个 limit， 是一个限制。那就是话说，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如果你是20岁的话，你在这边；你是35岁，你在中间；那超过35岁就走下坡。那现在我这个70岁的线呢，已经快到底儿了，还差一点点就到底儿了。那所以很多人觉得，看我的样子呢，不像那么老啊，其实已经不小了。那今天晚上要讲老哈。那另外一个就是，很多人对我的头发有兴趣啊，那关心的是我的头发。那我有一年去加拿大，就讲到的时候，有一个人从后面呢偷偷来抓我的头一把，因为他以为我是戴假发，就是抓的是没抓掉，不是假发。所以，有人说，刚才一个姐妹问我说：“你头发怎么不白？”我说：“我是受了不白之冤。其实我的头发呢，本来是白的。我 teenager 的时候，14、15岁的时候，不是像老人那么白，这后面呢，全部是白发，就是白里这黑里面掺白，就是灰灰的，很多白头发。信了主以后呢，信主以后开始改变，生命改变以后，这个头发也改变了，所以就黑白的呢就一直变黑。一直变黑，那你说，哎呀，我也信了主，怎么我的头发没有变黑？那上帝对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早上已经告诉你们了，上帝对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上帝这样对我呢，有人问我吃什么，又抹什么，我说我也没吃什么，也没抹什么。那最近我头发本来是很硬的，就是站起来的，是冲怒发冲冠呢，就站起来了。那所以我就抹一种油，抹一种油就把粘到这个粘下来就倒下，不然就是直的这样子，像那个 punk。 那最近我就开始觉得我头发软了一点，就不用抹油。那刘师母就说，哎，你不抹油的，你的白头发都显出来了，还是抹一点油吧，因为抹一点油呢就有点反光，反光的话就看不出你的白头发。我说我现在不需要抹油，我说你等着瞧吧，我的头发自己出油啊。所以洗的那一天呢是有一点粗粗糙糙的，我第二天就请他，哎，他说怎么搞的，你们抹油？我说没有啊，今天是第没有天天洗的，今天大概是第三天，油油的啊，绿不是绿油油的，黑油油的啊，没有擦油啊，没有擦油。所以呢，大家的兴趣我现在都给你们谜底都解开了，一个是年纪不小了，一个是头发为什么不白。其实不用着急，不用着急，现在我的头发已经开始白了，已经开始白了。所以下一次如果有机会再见面的时候，我可能就是白发苍苍，白发苍苍。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其中一个是讲老人，所以我要告诉你我的头发为什么不白。那我们这次看约书亚记呢，已经谈了讲了几次了，主要讲了两次，今天是第三次。那因为第一堂我跟大家解释过，在我们联合的里面，我想针对比较年轻一代的有一点挑战，所以对他们讲了迦勒。今天晚上我也会再提一下迦勒。那今天的题目是呢，英雄本色新楷模，就是说我们从这些人的生命里面、生活里面学一些的功课或者一些的榜样。那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呢已经进入到迦南，他们的战事呢已经停止了，攻克这个过约旦河，攻克了这个耶利哥城，埃城呢也是第二战役的时候，第一次战役失败了，因为亚干犯罪，连累了众民。那第二次再去攻打的时候， 他们就打胜了仗，所以埃城也打胜。现在就是说在迦南地里面他们已经平安下来，战事已经结束，但是呢还仍然有许多未尽之功，还有许多未得之民，所以呢工作尚未成功。但是呢圣经第一，今天我们要看的圣经是在好几处，我们先看约书亚记第十三章。约书亚记第十三章我们念第一节到第七节。第一节说，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就是非利士人的全境和基述人的全地，从埃及前的西河河往北，直到一个伦的境界，就算属迦南人之地，有非利士人五个首领所管的加萨人、亚拿图人、亚斯基伦人、加特人、一个伦人之地，并有南方亚卫人之地，又有迦南人的全地，并属西顿人的米亚拉到亚佛，直到亚莫利人的境界，还有加巴勒人之地，向日出的全黎巴嫩，就是从黑门山根的巴利加德直到哈马口，山地的一切居民，从黎巴嫩直到米斯利佛马因，就是所有的西顿人，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他们去，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占就分给以色列为业。现在你要把这地分给九个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为业。那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也挺吃力的，因为这里面很多的地名对我们来说都不是很熟悉。那我想我们做基督徒呢，读圣经也是一大挑战。我不知道你们读圣经的习惯是怎么样，你们有没有把圣经好好的从头到底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都把它念出来。那我当年要去念神学的时候，第一个神学院申请的是在台湾的高雄，叫做圣光圣经学院。我申请了四个月，他们没有给我回音，没有说要收我，所以我就要申请第二个学校。第二个学校是在台北的台湾神学院，台湾神学院是长老会开的。那我自己本身的教会的牧师是长老会的，但是我们自己教会是没有宗派的，所以这个不是长老会的人他们也不收。那另外有一间教会没有宗派的，那就找一个人介绍。那介绍去的时候，就是要入学的时候条件是圣经要最少读两遍。所以我为了要进神学院就开始读圣经。那以前也读过，我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就读完了新约，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就开始背圣经。那你说你背圣经干什么？并且我是背英文，因为我的一个老师是宣教士，英文老师是宣教士，他用圣经做课本，这一个摘录的圣经做课本，他教我们英语，但是呢要我们背圣经，用圣经来教英语。所以我还没有信耶稣就背圣经，还没有信耶稣就读圣经啊，旧约呢读不下去，新约呢就读了一遍最少，是吧？全本圣经新约都读了。所以我现在要进神学院啊，学校要求最少两次啊，最少读两遍。那我就很忠心的去读，但是呢我读到历代至上的时候我读不下去了。有没有人读过历代至上？历代至上有十章的圣经是讲家谱，讲家谱，什么人生什么人什么什么，哇，我读的真是头都大了。后来我就想跳过去，想跳过去，是，但跳过去的时候在读下面的时候，忽然间有一天有一个声音啊， 啊，可能是圣灵的声音呢，有些声音说，那有一天你如果不读这十章的话，有一天你去神学院学校收你进去的时候，他问你圣经有没有读两遍，你可不可以说你有读两遍？我说不可以，这不可以，因为有十章没有读，所以那个时候心里想，我不可以骗人，所以再回头来把它读，哇！结果发现这十章的圣经实在是太丰富了，里面太多东西，我们如果不去念的话，我们得不到，因为那里面有很多很多你的朋友，我的朋友啊，亚伯拉罕、大卫、所罗门、以撒、雅各，他们的家世、他们的身世、他们的背景，里面啊，族谱他们的介绍。所以我就感谢神，因为学校这样的要求，所以我就在圣经上啊，忠心的去念。那我想我们读圣经读到这些地方，有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很没意思啊。等过下这个约书亚记后面分地的时候，那更是很多地方可能就跳过去了。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神把这些话放在这里都有它的价值，可能有的时候没有直接的应用，但是我们需要忠心的去念。那这段圣经里面呢，主要的是讲到说约书亚他年纪已经老迈了。那我们今天所看的第一个大点呢，就是功尚未成身先衰，讲到约书亚。约书亚他圣经这里第十三章第一节很清楚的说，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那就是说我们年纪已经大了啊，年日年岁已定啊，岁月有限。这里讲到年老，他说你老了，你知道吗？我们人说我老了啊，说我老了可以，但是呢如果说你老了不可以，对不对？我们不可以说哎你老了啊，这个对有的人就受不了。那圣经呢却是不会看面子的。圣经里面神就对耶稣说，约书亚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那这里讲到神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年日都已经定了啊，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在世界上还有的年日，上帝都定下来，并且呢我们的年岁呢是有限的。我刚刚诗篇告诉我们，你们的你的日子是，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人的日子是70岁，如果强壮可到80岁，但是其中所勤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但现在借着医药，借着科技，可以使我们的岁数延长。不管怎么样的延长，我们这一段日子还是会过去。所以呢我们对老的看法是怎么样呢？那有的人，我们对老的有的是敬老，我们很尊重老人家。我看你们这次退休会没有特别对，但也没有很多老人家。那我们教会退休会这个吃饭的时候特别敬老，那就是排队的时候也是摆长龙，那我们老人家要先进去尊重老人。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倚老卖老，倚老卖老。那这是一般人对老的一种看法。那圣经中国人说夕阳无限好，怎么样？只是近黄昏。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对我们的生命要有所认识，对我们的生命要有所认识，那就是说我身必有所终，我的日子会结束的，我的时候会到的。那今天我们在不管是在工作上在教会里面有一个事情，就是要让贤，要让贤，到了时候我们要退下来不到时候不要退下来，到时候要退下来，到时候还不退下来的时候就会站着茅房不拉屎，然后说白占地图。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都有神所给我们一定的年限，那既然知道我们的岁月不多，日子不久，那趁着我们还有今天的时候，还有力量的时候，我们能够尽忠于主，做主所分配我们所做的工。感谢上帝给我身体还不错大病没有，小病不少，但是还可以生存，并且神给我一个恩典，就是我每次出去的时候，那我就看我的年轻的同工呢，他们如果这个礼拜出星期四星期五回来，他们星期天就说不能讲道，因为太累了，而我呢星期六回来星期天还是可以讲道，就是感谢神给我，虽然年纪大了，但是还是有劲儿，还是有劲儿，觉得上帝给我的日子不多，越是到后来的时候越是觉得趁着现在还有力气的时候，还能走的时候，还能跑的时候，就要多做一点工作。所以时间是很紧迫，工作是很多，但是神像加勒我们昨天提到，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所以我们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年日是一定，我们的岁月有限，但是约书亚，对约书亚来讲呢，他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啊，这个是第二点呢，第三点还没有出来啊。第二点，还有许多未得之地。这里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那这个未得之地是什么呢？就从第二节一直到第七节。那这些地呢，还没有属于他们，他要分配各个支派去得这个地。那去得这个地呢，就要把当地的一些人把他们赶走赶出去变成上帝给他们的地。所以呢，我们人生的理想呢，常常我们有成功的愿望跟美梦，希望自己能够多开始一些伟大的事工，成就一些计划希望能够如期的完成，能够告一段落，然后可以流芳百世。可是呢，可惜的是，许多人的人生呢，许多人的人生，我说就像哥斯达黎加的总统府。你们有没有去过哥斯达黎加？我1984年跟刘世母去中南美洲的时候去过哥斯达黎加，除了聚会以后，他们带我们去那个城里面走一走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这个是一个未完成的总统府，再去一个地方，他说这个也是一个未完成的总统府，那么这边还有一个未完成的总统府。那哥斯达黎加在70年政治很不稳定，所以他们的总统常常换，那总统换一个上来的时候呢，他不喜欢前任总统的 总统府，所以呢他就要自己盖一个。然后至于盖总统府，这总统府还没有盖好的时候，他总统已经做不下去了，已经给人家推翻了，推翻了又选了一个出来，那有的是可能是军事革命，又出来一个，那他出来那个没有盖成，当然他不会继续盖了，他自己又去盖一个，所以就盖了很多。哥斯达黎加呢有很多未完成的总统府。那今天有些人也是啊，盖棺论定的时候，在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也许会有懊悔，说我这辈子我的计划、我的打算、我的梦想还没有实现。那对于约书亚来说呢，现在的战事不能再打，他呢可以稍微安息一下，来享受一下，以退为进，开始做这个分地立业的工作。约书亚成功的是把以色列人带到了迦南地，但是他年纪老迈的时候还有一些未尽之功。那我读约书亚记的时候，我看约书亚的这一生的时候，那有一件事情，也许圣经有他的自己的美意，但是我看的时候，我觉得约书亚呢留下来给我们一个遗憾的事情，就是后继无人。神拣选摩西从埃及经旷野，那在这段时间有一个人跟着他，就是约书亚。然后摩西死了以后，约书亚就提起了担起了这个重大的责任，把以色列人带进埃及带进迦南地区。当进了迦南以后，那约书亚年纪老迈的时候，谁是他的接班人？没有。摩西死了，有约书亚，但是约书亚死了，继承人在哪里？那也许我们今天也可以说，有些的教会也是，我现在就是担心这一件事情，因为我在这个教已经28年啊，再过2-3年，如果上帝许可，我会退休。啊，现在我在找继承人啊，接班人。但是已经找了很多年了，你知道吗？还没，现在目前还没有找到。但是我是觉得应该找人，我要找一个接班人。可是不知道神的意思，上帝在这里给约书亚也没有找到接班人。然后约书亚死了以后，当时以色列国就没有头了，没有人管了。所以接下去就是士师记，士师记里面有一句话说，那是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当然每次他们照自己意思去做的时候，神就兴起一个士师来治理他们。而士师过去以后呢，他们又去拜偶像啊，随从列邦啊，然后又被外国来欺负，然后神又兴起一个士师，不知道教会的前途是怎么样。那我们知道教会在神的手里，我常常说我对教会的看法是，一方面我们要找继承人，一方面呢接班人，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教会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如果是我们认为说教会是你的是我的，有人说哎，你来我的教会吧，教会不是你的。有人说哎，你去刘牧师的教会吧。那我们每次听到这个话，特别是牧师听到，有人说哎，你去刘牧师的教会，他赶快纠正，这个不是刘牧师的教会，这是神的教会，这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我们有责任找人继续我们的工作，但是最终的定夺是在神的手中。 所以我们在找一个青年的辅导。有一个人就问我说，为什么你们没有登报纸，为什么报纸上 internet 上都没有。我告诉他我的 philosophy， 我的这个智慧哲学，其中一个呢，我认为上帝的仆人是上帝拣选的，上帝的仆人是上帝差派的，不是登报纸找来的，所以我们从来不登报纸，报纸上看不到。圣经教会在找牧师，圣经教会在找传道，因为我们是通过祷告向上帝求。当然有的时候也碰到一些人口头上说，哎，这边有一个人，那边介绍也有，那我们相信这个是通过上帝，通过那个人来告诉我，让我们自己呢不登报纸去征召。我们相信上帝的裁判。那我认为是一件遗憾的事，是约书亚没有后继之承受他的后继这个继承人，但是神不一定啊，只是我从这个读经里面跟大家分享这个观点啊。所以那约书亚在这个地方讲到英雄本色啊，讲到四种的英雄。第一个是约书亚，那么约书亚是一个伟大的英雄，把以色列人从旷野哈、攻克迦南美地，进到迦南去带领以色列。那第二个人呢，我们昨天已经谈过了，今天我稍微再补充一点。第二个人我要讲的是迦勒。迦勒呢是老当益壮信心族。昨天讲到迦勒是一个这个勇于迥别的人，能够跟别人不一样。那能够跟别人不一样是很不容易的，那是就是逆水行舟，因为大家都是顺水而过而去，随着潮流，人家怎么走我们就怎么做。但是他能够逆水而上，他跟众人的意见不一样，他跟那十个人的意见不一样。那在这个整个的过程，约书亚也是跟他一样，但是好像是迦勒比较 vocal， 迦勒比较讲的话，他讲了很多。那如果我们读这个民数记第13章跟14章，就是讲到摩西派这个12个探子到迦南地去探险的时候，在那段过程他们去了40天，回来的时候抬了迦南美地的个大葡萄，一串一串的啊，看到那边的人，看到那边城墙城楼，回来的时候给他做报告的时候，那十个人的报告的时候都是负面的，说人大啊，他们这么凶悍，他们这么，我们没办法跟他们对面这个打仗，因为跟他没有办法面对他们的。但是迦勒看法不一样，迦勒看法不一样。那迦勒呢就有雄心大志，所以他回来的时候呢，别的人说不行的时候，迦勒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你看，如果照着迦勒所讲的，那个时候就可以进去了，我们可以立刻进去得那个地啊。他说我们足能得胜，我们肯定可以得胜。但是那十个人使百姓的心消化，就是他们的心软呢，心松弛了，没有力气了，站不住了，好像是蜡烛化了，融化了。所以上帝对他们以色列人发怒这些不信的人，我要把他们除灭。然后神对摩西说，我要为你建立一个国家。摩西也是很伟大的，他说那不行，他说你如果那样做的话，那埃及人会怎么说呢？你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现在你把这人全部灭掉了，然后上那个埃及不是笑话你吗？所以摩西就 向上帝啊，跟上帝好像谈论。所以那以色列人就啊，这十个探子大家都死掉了啊，都除灭了，只剩下约书亚跟加勒，进迦南就是他们两个人。那这些人，他们因为听信了这俩十个人的报告，没有听加勒的报告，所以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但是加勒，他是一个另有心智的人。那昨天我有讲过，那这个地方告诉我，他有雄心大志，他觉得我们可以立刻上去得那个地，我们足能得胜。那另外一个就是说，那这十个人呢，看当地的人呢，他说据我们看自己呢，好像蚱蜢。蚱蜢是个小虫，他们是这么巨人，他们是个小虫。他说据他们看我们呢，也是一样。所以自己把自己看扁了，自己把自己看低了，觉得自己不行，那是那十个人。但是约书亚跟加勒，特别是加勒说什么呢？加勒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意思是说可以把他们打败，可以把他们吃掉，我们不是蚱蜢，给他们一脚就踩死了，而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我们可以攻克得胜他们。所以那这个加勒他就永不放弃，那因为跟以色列人在旷野一起漂流了40年，本来是说现在就可以进去，就可以得地为业，但是因为他们不信，影响了他在旷野漂流40年。但是圣经里面，我们昨天读约书亚记的时候，说到他专心跟从耶和华。那这个专心呢，就是他的 focus， 他的目标定准，定准在哪里？定准在神的身上，专心跟从耶和华。所以呢，这个专心呢，就免去了一切的忧虑、紧张、担心、烦恼、挫折。当我们专心依赖耶和华的时候，相信神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忧虑。那其中我刚才讲到我的头发的事儿，告诉大家一个秘诀，就是忧虑不忧虑啊。我小的时候，我14、15岁的时候，正是这个，那中国是1949年啊，台湾说中国大陆沦陷，是不是啊？然后中国大陆说台湾，中国大陆家解放啊，说一个说解放，一个说沦陷。Depend 你是从哪，你在两岸三地，你是哪一边。那中国大陆沦陷以后，或者中国大陆解放以后呢，我才七岁，我42年生的，49年我7岁。那虽然是7岁呢，我对国家民主意识很强，我是很爱国的人。那7岁啊，懂事不多，慢慢长大到少年的时候，我头发开始白，因为我忧愁，我忧虑，我忧什么？我忧国忧民，我忧国忧民，哈、我说中国怎么会这样子？我喜欢历史，要读中国的历史，近百年来。中国历史上多少的天灾人祸，内忧外患，满清的失败，民国初年的军阀割据，好不容易好像北伐快要成功的时候，日本鬼子来作乱，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然后进入 第二次世界大战。好不容易八年抗战，中国终于胜利了，接下去四五年就开始内战，一打打了四年，也是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然后四九年就变成两岸了。那作为一个中华儿女，血里面流着皇帝的子血，热血奔腾，对自己的国家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所以我忧国忧民，整天忧愁不开心。所以你不要看我小时候，我小时候野心可大了，所以因为我长大了要做总统，要做总统，就很羡慕孙中山。那时候羡慕蒋介石，不羡慕毛泽东，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在这边，羡慕以后要做总统啊，像孙中山。那当越大的时候越不想做，越大的时候越发现自己不是那块料子。我本来也要去做军人，因为我看到这个，特别是海军上将，三个星在肩膀上，穿个白色的这个军装，那个白帽，哎呀，这个非常雄伟。我说我要做这个将军，我其实也报考过军校，报考军校。等着我进了神学院以后，这个军校才说收我。我说太晚了，我现在不要做军人，我要做基督精兵，做神的耶稣基督的兵。所以我就很忧愁啊，忧愁痛苦，所以头发就白了，然后愁眉苦脸，所以我这个地方有一个很深的沟。因为整天从小就皱眉头，皱眉头就皱这个五猪共和，就是全部皱在一起。这边现在还有一个 很深的印子。我认识刘师母的时候，他说我从来没看到这么忧愁的。我说这个不是忧愁，这个是一个沟啊，这个沟是当年小的时候啊，忧愁的时候所皱眉的。皱眉苦脸的时候皱出来的。后来信了主以后开始学习，上帝给我很多的机会来学习教徒，然后走这条道路是凭信心的道路。晚上吃饭的时候有人问我说你父母是宣教士吗？我说我做传道人的时候，我信耶稣的时候，我父母还不是基督徒。那我做传道，要做传道的时候，我父母120%反对，不是基督徒，我不是从基督徒家庭里出来的。但是感谢神让我经历他。所以我去念神学的时候，我的父亲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靠你的上帝，你不要跟我要一分钱。我就跟他说我只要你的许可，我是他的儿子，他批准我，我只要你的许可，我不要你的钱。那我的父亲一方面没有钱，一方面真的要考验我，或者说他不要我去做传道人，反而没有给我钱，所以一分钱都没给。所以那我去念神学，台湾的两个三个是刚才讲的三个神学院都不成功。最后我没有想到的一个地方是香港。而香港那个照理，我们当时我是中华民国人啊，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是中华民国人。那中华民国人跟英国 British 那个 United Kingdom 没有邦交的，香港那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根本不能去香港。但是很奇妙的，上帝就让我去香港，我就去了香港。 那怎么去的呢？什么都没有，两手空空，两袖清风，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就去了。然后故事很多很长，不能讲太多，但是呢，就告诉大家，就这样的去了。然后你怎么过日子？你相信谁？你信靠谁？父母已经告诉你了，没钱给你。最后一个 ，trust God， 相信谁？我去香港的那一天是1963年12月2号，从那一天到今天，我的父母都回天家了，他们都信了主，然后都回天家了。我下面有三个兄弟，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他们现在都是传道人，都没有靠父母，有上帝带领，上帝供应。从那一天到今天，从我两手空空，两袖清风，身上一分钱都没有，离开了自己的故乡，第二故乡韩国朝鲜，跑到一个遥远的地方，人生地不熟，我不会讲广东话，我也不认识地方，也不认识人，什么人都不认识，一个人都不认识，还有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就这样去了。你说飞机票从哪来的？我说飞机票的，我有一天忽然得到一个 one way ticket， 有去无回的，单程的机票。后来我知道，原来是我这个美国宣教士，他给我的，他没有告诉我，他就是3号转了一个机票给我，我就拿着这个机票就去了香港，从那一天到今天。那我中间还经过很多的考验，在这个考验的里面，有一天我忽然间醒悟过来，我什么都不能靠，我什么都不能做，我走到人生的尽头，我走投无路，主啊，我全部交给你。那是在神学院最后的一年，还剩半个学期，我走到尽头，我向神交托，主啊，你来，你管吧，教育他 take over 我的问题，我绝路，他给我开路。那天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这个神是靠得住的，信靠顺服，将一切的重担卸给他。所以从那一天到今天，我不再忧虑，我不忧虑到一个地步，连刘师母都嫌我怎么不忧虑，他希望我忧虑忧虑，关心关心，因为我结婚以后也不忧虑，那他在上班，我在准备念书，还没有去上学，到美国来，他说你也不管家，你也不打算生活怎么办，也不是挣钱，我说我是传道人啊，我不会去打工啊，他说怎么不可以，就叫我去打工，那我就去找啊，找工作也找不到，我说我是传道人，我要去找基督教的工作，在纽约就走在街上去找，哎，这边有个 Bible Society 啊，纽约的 Bible 圣经公会，我说进去有没有 job， 他说没有，不行。后来有一个弟兄说，哎，这个银行要找一个人去做事，你要不要去，我说好，我去，我说去了。那第二天要上班的时候啊，第二天要上，头一天晚上10点多的时候，刘师母忽然间圣灵感动，他说这个人是奉献的人啊，这个人是奉献的人，我不应该逼他去上班去做所谓的世俗的工作，他当天晚上就一定要我去打电话给我找工作那个弟兄，所以你打电话告诉他明天你不去上班， 我说哎呀，合我的心意，因为我不想上班。所以我就打电话说明天不去了。所以他说哦，他也了解，因为我说我是传道人，想来想去还是不平安，还是不去了。所以就第二天打电话就没去了。所以我从来没上过所谓的社会上的班，我都是在做传道。那经过这个以后呢，上帝给刘师母学功课啊，学功课。他生了孩子以后就不能上班，就没有收入。那本来是靠他吃饭的，靠他上班，交房租，交我的学费啊。我也没有羞耻，因为是我都是靠上帝的，因为靠上帝，上帝不知道通过什么人来帮你，可能是帮通过太太，可能是通过，上帝从来没从天上掉一个美钞下来，那样噗噗噗掉下来，不会的，都是通过人啊，通过事物来帮你。所以上帝也许通过他来帮我读书，所以他也很愿意。但是不上班是没有收入怎么办？但是很那是因为他生小孩，我们生第一个孩子，他就不能上班。那不能上班以后，三个月没上班，三个月没有工资，三个月我们生了孩子，三个月日子过得还是好好的。三个月完了以后，他要去上班，他就忽然想，那这三个月怎么过的呢？那三个月怎么过的？房租照交，学费照交啊，我们是分期付款的，也不用就是不需要利息的分期付款，就是房租是每个月付，我学费呢不一下子一下子一个月给200，但是70年代还便宜，一个月200，哪里来的钱？那两个人就坐下来。就算一算，原来不是通过他，是通过我。你知道那三个月我们住在纽约，我是传道人，神学院香港神学院已经毕业了，来美国读书开始啊，在 NYU 大学读书。那三个月呢，我特忙。当然纽约那个时候有很多华人教会，小小的50几个人、100个人、30几个人，然后他们都是很多是借美国人的教会，所以聚会时间不一样，从早上10点、12点、下午2点、4点，一天有好多个聚会。然后没有传道人，有的教会有聚会没有牧师，然后他们知道我是一个自由传道，所以呢就请我讲道。那结果那三个月呢，我从 New York、New Haven、 New Jersey 跑来跑去，就是那时候开车可以开80迈，我就在那个大纽约区呢，整每个礼拜天周游列国，到处跑，咱讲完一得到去另外一个，去外一直讲啊。还有两个教会请我做代理的传道。有一个教会呢，他们要请一个牧师，那请牧师之前呢，他们这段时间要请一个临时的牧师，那临时的牧师呢，有一个人去说他们想要请他，请他的时候呢，就那这个人那个时候70年代呢，很喜欢讲共产主义，那教会呢不喜欢听他讲共产主义，所以呢说他可能会来做这个临时的牧师，所以呢就写了一个规条，说我们请来这个临时牧师呢，一个月只可以讲到2次，另外2次要请别人讲。后来呢不知道怎么他们听到我的名字，所以呢他们又来找我，那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后来他们就两个里面选一个的时候呢，那个人落选了，选上了我，那我也不知道这个故事后面我不知道，但是当时选上我以后呢，他们就告诉我说，我们选这个临时牧师传道的时候，我们有个规条，你一个月只能讲2次道，另外2次我们请别人。那对我来说，我太感谢主了，因为那三个月，另外一个牧师，一个教会的牧师呢，要回他的这个侨居地，那他就走，他要我去帮他的忙，去代理。那这个教会呢，要我去代理，那我说我一个月只可以来2次，有这个临时牧师的2次，这两次。 所以我一个月有固定的四次讲道。那个是因为请我做临时的传道，我那时还没有按牧，临时传道，所以他给我一个固定的工资。那这个呢是代理，是给讲员费的。然后其他的教会所有的跑了很多的地方，所以三个月下来呢，我们两个坐下来算一算，我所得到的教会的工资车马费加起来跟他三个月的工资一分钱不多一分钱不少。从那天开始，我们两个人可以同心同行。以前我有信心，他也有信心，但是信心里面有保留，因为他是专业护士，他如果这个穷传道没饭吃的时候，他还可以上班来赚钱，所以他能上班赚钱，觉得上帝是通过他来养我。但是有一天上帝告诉他，你不能上班，你这三个月在家里坐月子看孩子，不能上班，你这个也靠不住。然后他就学了功课，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我们两个人对这件事情同心同行，不再忧虑。后来我们在披斯法牧会的时候，有一天我出去，我们四个人出去，两个孩子啊，一个在纽约生，一个在 Pittsburgh 生，开车出去了。我忽然间想，忽然担忧起来了，因为我以前呢是一个人保了全家保，对，我一个人嘛，我自己保了全家保，现在是四个。当时在君子王牧会的时候，这个工资也很低，够吃就是了啊，没有什么多余。这几天开车，我就忽然间心里面开始担心，心里想，万一我有问题了怎么办？所以我就跟刘师母讲，刘师母说，我说我最近有点担心。他说你担心什么？我说万一我死了怎么办？你猜他说什么？他说你死了有死的办法。然后我说成功了，感谢主。他也不担心，我也不担心，所以到今天呢，我们都不担心，因为知道你所靠的人，专心依赖耶和华。约书亚加勒他专心跟从耶和华。那在约书亚记第十四章里面有三节圣经，你有空的话你现在可以抄下来写下来，你可以记得三节圣经，十四章八节，十四章九节，十四章十四节。那这边呢有三次提到专心跟从神。那第十四节是讲我加勒说，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第十四章第九节呢是讲你，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那这个是摩西说的。第三次呢，十四章十四节说，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这是作者所说的。那这里讲到三重的见证，约书加勒自己说的，摩西说的，然后约书亚说的，三个人三重的见证，讲到加勒专心跟从耶和华。那因为他对神有信心，使他存活这四十年，所以他可以老当益壮，仍然能够奋力的征战。信心是把他带到灵性的高峰。好，第三个大题就是你当男权得祝福。这边讲到希罗非哈之女，十七章第三节。那十七章第三节这里说，马拿西的玄孙马己的曾孙基列的孙子西佛的儿子希罗非哈没有儿子，只有女儿。
他的女儿名叫马拉、诺阿、可拉、加密、德萨。那这里讲了说女当男权的祝福。那当时呢，他们分地的时候只分给男生，只分男的。但是希罗非哈呢没有儿子，只有女儿，所以他们也破例给他分地。那这里讲到只有女儿没有儿子。那只有女儿没有儿子，很多人认为这是遗憾的事情啊，人是这样子了，当我没有儿子的时候呢就希望有儿子啊，没有女儿的时候呢就希望有女儿，我们有儿有女的时候就没有希望了，所以你生一男一女的就没有希望，我们总是希望要那个没有的。所以呢，今天我们的眼睛在看什么？我们的眼睛在看什么？我们总是看人家有的，而看自己没有的，啊，看到别人的太太多么会做菜。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到我们家来吃饭，刘师母做了一个鱼，啊，这个弟兄呢吃的是开心，是开心，然后就跟他太太说：“你以后要跟师母学做鱼。”可是他不知道他的太太很会做蛋糕，刘师母不会做蛋糕，他不是不会做，他不要做，他做了怕我吃，那我吃了就会胖。你看，看别人，啊，别人有的啊，中文美国人是 the grass is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 没有，他看到别人的太太会做菜，但是没有看见自己的太太会生宅，生儿子。所以你只看你所没有的，没有看到你所有的。我的老板哈，你现在没有了，以前做的了，现在回天家了。我的老板有四个女儿，啊，开始的时候有四个女儿，他生第一个是女儿，那第二个希望是儿子，结果又是女儿，生第三个希望是儿子，结果又是女儿，那生第四个又是女儿。他说他整天就看这边有四个女儿，他不看，他说这边没有儿子，没有儿子，没有儿子，整天看他没有儿子，他没有看他有女儿。那有一天上帝跟他讲话，上帝给你四个女儿有4000斤呢，所以他就忽然间改变心态，他就说哎呀，我有四个女儿，我有四个女儿，我有四个女儿。他整天看四个女儿的时候，哎，太太生了一个，又怀孕了，第五个是儿子，他还说哎呀，我有四个女儿，我有四个女儿，结果太太又怀孕了，又生一个，又是儿子，所以生了两个儿子，四个女儿。你看什么啊？你看什么？我们不要看我们所没有的，我们要为我们已经有的感谢神。你已经有的感谢神。我们在匹兹堡去探访的时候，我们住在教会之家，教会的房子是那时已经60多年了，现在大概80多年的老旧的房子。那每次去探访的时候，都住看着弟兄姐妹的住的很新的房子，那我们就很感谢神啊，特别是刘师母，凡事谢恩，他去人家就为人家有新房子感谢主。还有呢，感谢主，我们还可以进来探访你，还可以坐坐你这漂亮的沙发。不过很多人的沙发，客厅的沙发都用白的床单盖起来，不给人坐的。哎呀，探访是到 basement 坐那个布板凳，或者坐一个铁椅子。 这个漂亮的客厅，白色的地毯，谁敢踩白色的地毯是吧？白地毯沙发用床垫儿罩起来坐的。感谢主，他们有，我们没有，他们有的就是我们的。我们看自己有的，不看自己没有的。第三个，我们看到圣经这里呢，对女权的尊重。那圣经尊重女人比今天的女权运动还要早，所以我们不需要争，不需要争，不需要争。我们知道中国大陆曾经破四旧啊，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因为破四旧，它传旧传统里面，中国人名字都是三个名字，后来他们就改成两个名字，两个字儿的啊。所以我们国内来的很多人的名字是两个字儿的，但是破除四旧的时候都改名，改成两个字。还有呢，三面红旗。什么是三面红旗？改变走这个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啊，大跃进和提倡人民公社，这些大陆上的改革啊，促进这些的事业的时候，就一方面可以说是提高女权。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人人生产，每个人都要生产，所以呢女人也要上山下乡。所以今天呢，我们国内来的姊妹啊，你们都知道女人干什么，女人可以顶半边天。中国大陆提高女权，然后不冠父姓。可是你知道圣经比这个都还早，在以色列进迦南地的时候，上帝就让女人希罗非哈的女子女儿跟其他的男人一样的可以承受地土。所以对这里给我们看到神实在是不偏待人。上帝对男人对女人，他创造的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是平等的。但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男女平等，但是不一样的职分，不一样的功能。所以男人有男人的功能，女人有女人的功能。上帝也把一些的责任交给男人，神要男人做头，丈夫是妻子的头。做头不是发号施令，做头乃是以爱来对妻子，做头乃是牺牲。耶稣说，就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真正做头的是要把头拿出来，要砍头的是先砍这个头，要牺牲的是这些。有一个牧师说，他们去越南的时候，越南因为这个越战以后，有些地方还有很多地方有地雷，所以他们就知道，哎，这个地方大概有地雷。这个丈夫就说，哎，你先走，万一有地雷爆炸，就把太太打死。你要嫁这种丈夫吗？不要。所以，上帝给男人有男人的职分角色，给女人有女人的角色。这个今天不是讲这个，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圣经是尊重女权。尊重女人在上帝的眼光当中跟男人一样。权呢是不能争的，权是不能争的，男人也不能够跟男人争权。 圣经里面有好几个争权的事情都发生问题，超越自己的界限。乌西亚王是以色列犹大国一个非常好的王，有一天他上圣殿去，他说他要献祭，那祭司告诉他说，王啊，乌西亚，这个献祭的事儿不是你干的。他说，我是王，我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他就献祭，祭还没有献就长了大麻烦，他越权。米利安，摩西的姐姐，也是争权，不是没有权，但是不可以争权。他就争权，他娘说，难道说上帝只跟你讲话吗？不跟我们讲话吗？难道上帝只用你不用我们吗？你觉得有没有奇怪？亚伦跟米利安都去找摩西发牢骚发怨言，好像为什么你是头啊？你又是最小的弟弟，你为什么做头？我们就被撇在一边，所以那就对付这个摩西。而圣经告诉我们，米利暗长了大麻烦，米利暗长了大麻烦，乌西亚长了大麻烦。而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使夏娃吃了那个禁果，这也是越权，超越了他的权限。当初神对亚当说，树上园中树上各样的果子你们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是对亚当讲的。夏娃听去了，那魔鬼知道怎么样来对付人，通过夏娃。那夏娃要吃的时候没有问丈夫，但亚当也有责任，他给他吃他就吃了，听太太的话。听太太的话应该听，但是有的不应该听。亚当听太太的话犯罪，亚伯拉罕听太太的话娶小老婆。这个听太太的话到今天，以色列跟阿拉伯人还在打架。你看，这么一失足成千古恨。不是说不可以听太太的话，不要随便听。还有呢，太太们，请你们也不要随便给建议，要清楚是上帝，从上帝来的，不然的话，你看我们的老两个姓亚的人，亚当跟亚伯拉罕，都是听太太的话，造成今天人类的祸患，还有世界的战争，最后。将来他们说，不是他们，圣经说这个战争是在以色列那里打，亚米基多登大战，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人要打仗。所以我说，上帝尊重女人，我们也要尊重女人，我们大家都要尊重女权。所谓的女权，就是女人有她们该有的权利、职分角色，但是要知道上帝所设立的权柄，上帝所设立的角色。如果我们超越的时候，那男人也是一样，男人如果是你超越这个权柄的话也是一样。那今天讲到这里，讲到教会里面很多问题呢，也是权柄的问题。那教会权柄的问题，就是教会的领袖跟牧者之间，那很多教会的牧师跟同工啊，信徒领袖职权不分造成的问题。那很多的教会是信徒的权柄超越牧师，造成教会的问题。对啊，这是我的观察，也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这个牧师的意思就是 leader。牧师本身的这个就是要带领的，牧人是带领羊群，不是跟随羊群。那信徒领袖也是羊群，也要跟牧师。 那这个是大前提。那我也承认很多牧师也不争气，我有一句话，我有一套这个 saying， 就是 The problem of the children is the parents， 孩子的问题是父母。 The problem of woman is man， 女人的问题是男人。The problem of the church is the pastor。 那你们高兴吧？牧师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我们做牧师的、做传道的，有的时候不争气，有的是道德有问题，有的是真的有问题，有的是性格不适合，有的是金钱不干净，很多其他的原因，还有不懂得人际关系。但是呢，虽然如此，那个职权呢要分清楚，什么是我该做的，什么是他该做的，那么怎么样来协助 assist 牧师达到他应该尽的职分。牧师不是全能，我有一点治理的恩赐，所谓的恩赐一次，我是很也会很 organize， 但是呢我不是那么 organize， 所以我就在教会里找那些很会有组织力的人来帮我做事。有些事情我不做，不是我的长处，我不做，我找别人做，那他帮我做的，我们就同工的，所以有取长补短，所以大家就可以同心合作。好，那这个又讲多了，所以讲到权柄啊，讲到权柄，不要越权啊，上帝给我在哪里我就做在哪里行。最后一个见一个英雄或者势力，就是这个利未人归神为圣，侍奉主。那在十三章十四节、三十三节、十四章三到五节跟二十一章，那这边就讲到利未人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里面啊，没有利未的支派啊，十二个名字里面有利未人啊，耶稣不是耶稣，雅各的十二个儿子里面有利未这个名字。但是十二个支派分地的时候没有利未的，利未人没有分到地，所以利未人呢是无产无业，他们没有地图上没有他们一块地，所以呢，因为呢他们是被神所拣选，圣经说他们是神是他们的产业，神是他们的产业，然后呢，神在各支派里面呢。给他们一个城邑，或者城邑的旁边，城邑的旁边有草地，有郊野，他们可以在牧放羊群，但自己这个支派没有一个产业，所以利未人呢，也就是今天所谓的传道人，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他们甘心放下他们的权利，他们甘心接下他们的责任，所以他们在神就容许他们在各支派当中呢，就有诚意，有交野。今天的神呢，今天神需要更多的利未人，就是专心以圣殿的事为念，侍奉神。那同时呢，今天上帝也需要更多的犹大人、以法莲人、西布伦人、加德人、马拉西人，愿意跟利未人来分享上帝的祝福。那就是那些放弃职业、全时间 侍奉神的人，犹大人、加德人、马拉西人，你我需要给他们有地方住，有饭吃，那是供应上帝的仆人。有人问我说，上帝为什么祝福韩国的教会，世界上最大的教会，大概头五间都在韩国，最大的教会现在有70万人，没听过一个教会有70万人，怎么会这么大的教会？韩国教会，韩国现在据说有30%的人是基督徒。所以有人问说，韩国教会，上帝祝福韩国教会的原因在什么？我有一年回韩国的时候，就跟在韩国的传道人沟通，问他们，他给我5个理由，简单讲，第一个，祷告。我来的时候，一个姐妹啊 ，Amy 啊，她说她告诉她儿子，她8点钟去祷告会。那她儿子的 roommate 是韩国人，她说那个 roommate 的妈妈是早上5点钟去祷。韩国早上5点钟、4点半、6点钟，每个教会都有祷告会。有一首歌叫《中国早晨的5点钟》，是吧？中国大陆也早上5点钟起来祷告，我去中国培训的时候5点钟起来跟他们一起祷告，他们说，哎，你们不用来祷告，怕我们起不来，那我们也试着起来去跟他们一起祷告。那是韩国的教会是祷告起家啊，当然祷告第一个。第二个呢，他们善待族谱，对传道人特好。有一年我跟师母去韩国教会，一个中国教会讲夏令会，中国教会也受韩国影响啊，中国教会我们去参加夏令会。那我在美国参加夏令会，每一个夏令会都一样，吃饭的时候呢摆长龙摆这么长，讲员呢也照样在那里摆排队，讲了一个多钟到还要再去排队拿东西吃。这是我们中国所有的夏令会，大概98%。我知道两个不用的，一个是纽约林三刚长老的那个纽约的夏令会，讲员不用排队；还有一个马里兰中华圣经教会的夏令会，讲员不用排队。其他我去的都要排队。他们说我们公平，一视同仁，我没有把你当外人。一起，谢谢你们不把我当外人。是今天中午排队到我去的时候，菜没有了，没有了，所以我就哎不错，第一次没吃饱，没吃饱觉得挺好的，吃太饱了也不好，是吧？但是还不，我这个因为我要走了，下一次明年呢，你们再请讲员来的时候，要善待你们的讲员啊，不要把它当作别的时候当一视同仁，但是在这些排队啊吃饭啊什么，让他先，因为他讲完道吃完东西还要去休息，善待着。韩国教会呢对牧师特好，所以我们两个人都，他们本来也是去呢好像要排队，这个好像不 work， 那要去要排队，后来他们不行，他说不要，他说他们就把我们送到我们住的房间，然后就坐在那里，然后就菜就过来了，摆在这里吃，吃完了又也不用收，就把它收走了。然后有些姐妹说，哎呀，我们的房间很冷，说师母说我这边有被子，就把被子拿出来，他们拿出来的时候给那个管那个淫秽的韩国姐妹啊，一看到他把被子拿出去的时候，他说：“那说唔得噶，这不是唔得，是吧？安德哦，这不行啊。”韩国说：“安德哦，不行啊，为什么呢？这个是只有牧师才可以用的，分别为圣的被子，只有牧师才可以用的，所以不可以拿出去。”他们对牧师特别的尊重，然后韩国教会的讲台啊特别大，因为他们尊重讲台，尊重传道。
善待牧师。我弟弟告诉我，我弟弟也是牧师，我弟弟告诉我，韩国教会请牧师去讲，叫他们大教会讲到你进到旅馆呢，衬衫领带送给你都摆在那。我在美国从来还没碰到，是不是？韩国教会的这个教会每三年给牧师换一部新车，你们有没有？我也没有啊，我在马里面开了26年就老爷车，都是 second hand。 最近我的儿子说，你年纪大了，开旧车要修很危险啊，所以你现在大了要快退休了，还是买一个好车吧。所以平生第一次买一个新车是因为孙子呢，这个是长故事，他是为我呢希望我买一个新车，说在美国37年38年第一次去年买了一个新车，其他都是开老爷车。教会呢从来没给我买一个车，对吧？我不是要你，我这个是讲笑的，但是我告诉你，就是说韩国教会为什么兴旺，因为他们善待神的仆人，这是我们中国教会要学习的。我教会有一个弟兄娶了一个韩国太太，每一年我们教会五月退休会啊，回来的时候他一定请我们吃饭。他说你们去退休会很累，其实我去退休会自己教会不用讲道，什么都不用做，就坐在那听道，教会弟兄姊妹都弄好了，什么都安排好了，然后外来讲员讲道我也不用讲，所以我很休息得很好，这是退休。哎，回去的时候他请我们几个传道去他家，煮了满桌子的菜请我们吃。后来他就说，好看怎么搞的，你们中国的教会的姐妹啊，或者怎么都不对你们的牧师这样子。感谢主，我们的姐妹学了功课，所以现在是感恩节的时候， instead of 请到他们家，他们妇女会呢就煮菜，煮一大堆，也没看一个送到教会，在我们教会的这个餐厅请教牧同工来吃饭。这个是我们韩国教会兴旺，这是第二。第三个，他们是力传福音，他们很热心的传福音，然后他们差派许多的宣教士。我92年共产的苏联瓦解的时候，92年去东欧开会，然后我们就去我去这个跟其他的一起去圣彼得堡，然后到莫斯科去找礼拜堂去做礼拜，不是，然后圣彼得堡去找地方做礼拜。一找到一个地方，他们这边一个礼拜堂就进去，一进去什么是韩国教会，韩国人在做牧会，然后呢韩国人讲道，然后翻俄国话。你看这个国家刚一开门，韩国宣教士已经进去，韩国教会已经成立了。那一天我们7个人，那讲道的人是韩国，讲韩国话，然后这个人翻译俄国话，就这6个人呢都不会听韩国话，也不会听苏联话，就找我翻译。我说糟糕了，我的韩国话也都忘记了。哎，刚好那天那个讲道的人啊，他讲的东西我都知道，他讲的每一点我都知道。他讲什么呢？他讲三福。那我是背过三福的，就是上帝一个礼物要给你们，就是永生。为什么你们得不到呢？因为我们世人都犯了罪。哎，这套我都知道。所以他讲什么，我韩国话有点印象，就听他讲，听了以后就翻译给他们听。哎，那天做一个翻译，把韩国的道翻译给中国人听。韩国人宣教士在共产国家刚瓦解的时候已经宣教士，现在在台湾、在非洲、在世界各地许多的宣教士。我知道你们要接小孩了，所以我要赶快结束。第四点呢是动用妇女。那韩国妇女信主的特多，他们借着用这些妇女在家里面成立细胞小组，他们去菜市场，假如是买菜的妇女们就请到家里来，然后一起查经，一起分享，一起祷告。然后第五个，他们金钱奉献。 如果你有机会去韩国育幼岛啊，纯福音中央教会的时候，你去看他们那个奉献的一个阁楼啊，就是鸽子笼啊，从这一头排到那一头，每一个阁里面放一个信封。那这个信封呢，它不像美国钱多嘛，所以信封是每个礼拜封，我们就要用信封的，信封封就把它丢掉了。啊，就不是丢，就交给教会就不回来。他们不是，他们把里面的钱拿出来，然后把这个信封再放回去。每一个人有一个格子，怎么一大长条？你可以从这边看到那个一望无际的看不见的奉献。他们对金钱的奉献啊，他们的传道人当然是大教会，他们传道人的工资。比韩国的总统多50块钱，工资比总统多50块钱。美国哪有一个牧师的工资比总？美国总统工资是40万啊，哪有一个教会的牧师的工资是40万？没有，也不需要。但是韩国尊重传道人。好，所以那利未人。是无产业的啊，是不是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然后我们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来看一个来做一个总结啊，有四句话啊：英雄不失本色，爱主不遗余力，对人要宽大为怀，事主要金钟之手。好，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再次从你的话语里面来学习，看到历史上这些人物他们在你面前怎么样侍奉你，怎么样跟从你，怎么样摆上自己。求主让我们今天也是能够从他们的生活中学习榜样。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